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继续讲《唯识三十论颂义贯》。上次讲到52页，啊，还是请各位端身正坐，专心听讲，不做旁的事，以尊重法故。好，看第二个，第二段啦，就是安，安就是清安。这个清的意思嘛，相对于重。为什么叫清？这个是指什么？是指心跟身两个，就觉得清。你如果，比如说你睡醒了以后，然后睡没有睡饱。然后觉得很沉重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身体也很重，啊，重到怎么程度呢？重到就爬不起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在床上当乌龟，对不对？然后翻过来，然后这个身体弓起来，然后被子盖着，嗯，这不是很像个乌龟吗？对，那就是很重，起不来，哦。那如果你这个，修行人要怎么样呢？我奉劝各位哈，不要老是喊说你学佛学佛，你要学佛，先学这个，一跃而起，醒来以后，然后就跳起来，就起来了，哎，为什么？你还在赖在三界的床上。是吧？烦恼的床上，贪爱不舍，觉得津津有味，这样，所以这就是精进，就是勇猛，一跃而起，然后就去洗把脸。哦，我还有一个撇波，哦，一个绝招，也不是绝招，这个也是佛教的，就是说你洗禅的人啊，常常以冷水洗面，哎，我就常常用冷水洗面。所以如果做一做事情，或是易经一个段落啦，或是甚至于打坐啊等等啊，然后休息的时候进去洗手间，就不妨用冷水洗一洗脸，哎，那时候提振精神非常好。而且我觉得哈，这个女众听了可能会很喜欢，因为这个冷水一洗哈，然后促进这颜面的那个血液循环，所以哈有养颜的功能啊，好吧？所以身体重就是烦恼，对，就是不便，是不是？那轻呢，就很舒适，是不是？那因为轻。而且再像安很安适，这叫清安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清安哦，不是一般的清安，哎，这个是指一种禅定的境界。你等下往下看就知道。成为释论云：远离粗重，调畅身心，堪任为性。啊，那么这个哈，就是指这个堪任为性。这个性就是清安，这个性是什么呢？清安的性质，清安这个心所法，这个清安就是一个心所法，你要加个心所法了啊。清安心所法，它的性质是什么呢？它的性质就是，它是远离粗重，就让我们身，因为你有这个清安心所一起的时候，它就会它的性质就会令你的身跟心 都会远离出众啊，出众的烦恼啊，这个出众指烦恼，还有呢身体里面身四大里面啊的那种重浊之气，这个重是重浊之气啊。那也就是说这个清安除了令调心让他很安适以外，还可以调身，让他这个四大能够不重浊，不重浊啊。那也就是说他把那个浑浊的脏的就会沉淀下去啊，所以让这个身体四大就不重了，因为它就有这个功能，就是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吧？这是禅定的功能了啊。禅定修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它就不思议，就起这个清安心说法，然后可以治疗身心两个这个粗重啊。所以而且就是转身心的粗法为细法，转身心的重法为轻法，所以你的身心的那个比重啊就轻了，那因为它转了以后呢，然后这个粗的重的就沉淀下去啊，然后现出来就是轻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习禅的人他走路就很轻，那即使年纪很大也不会老态龙钟的原因，就脚步轻盈啊，轻盈。好，所以粗的，那为什么这个粗的重的齁，它会阻塞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，如果以身来讲，阻塞我们身体里面气血，所以它凝在那里啊，所以梗在那里，所以它就不畅旺，所以就越来越重。那以心的话也是一样，它是阻塞心路啊。那如果是以身来讲，以身来讲的话，它是阻塞气血脉络啊。那如果以心来讲的话，就阻塞心路了，阻塞心路，所以那个心路就不畅，就觉得比如说闷啊，不舒服啊，不畅快啊，这个暗暗郁郁的啊。我们不是说狱卒吗？对，那都是因为心路不畅的关系。可是心路不畅，这个是精神的，不是那种心脏的心啊。这个没有药医，这个世间的医生没有办法令你的这个精神的心路畅通。所以你如果是很郁闷的人呢，或是常常意义不欢的人呢，那个是精神上的，当然那个精神跟生理的会互相影响，对，会互相影响。所以你看这个得到这个清安心说法的时候，他这个身心两个都很流畅了，都很清爽，这个清也可以说是清爽。你看这我要做笔记了，日文叫ささかや，爽，爽，所以你看这个爽啊，就很好。那ささかや是一个，但是，可是还有さっぱり也是爽。这さっぱり跟我们中文台湾话的那个送比较接近。有一次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日文不是说很棒哈。然后有一天我们去上厕所， 有个同学从里面出来，说啊 ，somebody this， 意思说，嚯、哦，就送哎，好爽。那我那时候不懂他讲什么，说，那你，他就再讲一次 somebody this， 然后我就瞪着他，然后他就瞪我一下。好，所以这个清安新说法一起来，你精，我们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对不对？那么清安新说法一起来的时候，精神就爽，身体也爽，哎，很爽快，爽利，哎，这个爽，爽利，哎，你知道那个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利就是通嘛。因为通了，所以爽利嘛。就好像你赚钱的话，就是那个财是活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所以是通，所以，哎，什么什么财源，什么通四海。我们过年的不是贴那个门帘吗？什么什么财源通四海，什么什么利达三江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哦，对了，财通四海，利达三江了，对，哎，那是个对子，对不对？哎，财通四海，利达三江，现在都没有人写这个东西了，哎，好，所以他因为通，所以利了，哎，好，哎。成为圣论说，这个因为这个清安呐、是能令我们身心远离粗重啊的气血跟烦恼啊，那调畅身心，所以它能够调适，让这个身心都很舒畅啊，这个畅就舒畅了，所以这舒适舒畅啊，英文就 comfortable。你会觉得很 comfortable， 啊，很舒服，这样的，舒服的服什么意思呢？服就是贴的意思，服服贴贴的啊，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四大都不会作怪，就是舒服了，哎、啊，因为它都很贴，很贴心呢、啊，哎、啊，这中文也很有意思的，哎、啊，不过这个都是。LKK 的人才会知道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应该说读 LKK 的书了啊。我昨天去逛旧书店，我看到那些书，哎呀，这些书大概是永远不会再有人看了。哎，那些那古书啊，嗯，好。接着，堪任为信，这堪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堪就是能的意思，能够，也就是有能力啊、哦。任呢，就是做事情，能够做事情啊、哦。所以，这堪任就是堪能有力的意思啊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你精神舒爽的时候，你就有力气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精神如果这样子很郁闷，然后萎靡，没有力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堪任的意思是什么？通常是这个是指修行啦、哎，有力气、有精神可以修行，叫堪任，或是另外常常经里面讲也讲堪能。啊，堪能够修行，啊，有力气，这个力呢是心，固然是心力，但是也要身力，身体要有力气才能够修行啊，啊，还有听说经法也精神好，不会打瞌睡，哎，打瞌睡就是不堪能， 昏沉也就是不堪能啊。啊，那要堪能才是法器，才是法器，就是修法的那个器，能够装你这个心是一个心器，能够装如来的法，能盛装如来的法，称为法器。那如果不堪能的话，你根本装不进去嘛，对。那如果昏沉是最糟糕的，不只是听经，习禅也是一样。你昏沉的话，那就算睡觉了嘛，那怎么是打坐呢？对，那就一坐就到2000多年前去了，对不对？3000年差不多了，跟周爷爷这个 interview 讲的。啊，这个对治昏沉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清安是最棒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起了清安心说法，你就不会再昏沉了。你就解脱掉昏沉心所的羁绊，然后因为身心爽利嘛，这个你看爽利跟昏沉正好对反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昏沉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这个血气不通一样，然后精神很不爽快，对不对？然后很难过啊，这个。那讲个小小的笑话。我有个大姐哈，很胖，我们家人没有那么胖的啊，很胖啊。那她本来她的名字叫秀英啊，可是都从小她就是喜欢睡觉啊，那所以大家都不叫她秀英，都叫她阿布亚。啊，不一样，就是台湾话，就是眼睛哈，不一不一，就是张不开那样叫不一八嘎哈。国语怎么讲啊？眯眯眼哈，眯眯眼哎，所以他的绰号就叫眯眯眼啊。然后长得很胖，那一天到晚睡。然后他常常讲说：“我这对眼睛跟着我最苦了。”从来也睡不够，他就本来就胖，然后越睡就越胖了，不太活动了，这样的，好，所以昏沉就人就越来就越不能动了，那如果你听经习禅修法。这昏沉的话，打瞌睡啊，你那个菩提心哦，也越来越不动了，大概快寂灭掉了。那你再继续下去，就涅槃了。啊，所以你是不是要不得定就提早涅槃呢？好，所以这个清安心所，这个消极上对治昏沉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修到有清安心所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把昏沉给治掉，把昏沉这个毛病，昏沉心所就把它治掉，啊，那就不再昏沉了。不再昏沉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再昏沉，其心清明。实在是哦，这个也是外太空来的，赶快写下来。你上一集有听的就知道，我指外太空了，就是说佛菩萨加持。然后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就讲讲讲，就忽然有这个 idea， 然后就讲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昏沉的相反就是清明。那这个。清明的话，你就不会打瞌睡嘛， 就不昏不沉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那昏沉它就出众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清明就爽利，对，然后心清明爽利，然后就没有烦恼，哎，因为烦恼少，所以烦恼轻，烦恼少，所以才能清明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昏沉，就很有很大的过错，知道吧？哎，事实上，昏沉呐、是障道的之大者，很障道，哎，因为它妨碍你的心的清明嘛，你说大不大？对不对？障道之大者，哎，所以这昏沉也有很多种啊，就是。以听经昏沉来讲啊，第一个就往昔这个修慧解的时候，这个不用心啊，或者是障人修慧解啊，然后还有呢，就是轻法，心里面对这个法轻，或是对讲的人有轻心。所以他就提不起兴趣，这不其然而然，他就提不起兴趣，所以他就渐渐就心就沉下去了，沉下去就昏了，这样。所以，如果你对这个法，或是而且还必须也对这个讲经的法师很信、很敬、信敬啊、然后尊重。那么他就不会昏沉，而且乃至于说你很佩服或是敬佩啊、那种弃慕之心，你就不可能会那个打瞌睡了，但是就是你的那个前进弃慕之心啊、对人跟法，人就是指讲经人，法就是他所讲的法，你很潜心弃慕的话，你不会打瞌睡啊。可是这两个缺了一个，你就很容易打瞌睡，是吧？你对那个人，也就是讲经人，弃慕心不够，所以呢，换一句话讲，你就兴趣不够。那也就是我们讲那个小止观里面那个五行的第一个欲不够，你就那欲不够，那就是说欲情心观，对不对？哈、那这个你这个欲不够啊，这个欲不够，那就会产生什么？我们用白话讲就是兴趣，你兴趣就没有那么大，那你兴趣不是那么大，你自然就不会那么专注，就不会那么那心就不会那么高昂，因为不兴趣不高昂，它相反的就是会沉下去了，沉下去那就睡着了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对，或者对人，或者对法，那这个如果说他对这个法有兴趣，可是他对那个人的兴趣没那么高昂啊，这个从慕心没有那么高，他也是会。那如果是两者都有的话啊，两者对这个法，对那个人，两者的那个从慕心、弃慕心都不够，那么他的心就会渐渐沉下去，然后渐渐沉下去，然后眼皮就渐渐重了，然后于是就在挣扎，这个上面的人一看都很清楚，下面的人在奋斗，那有的。奋斗了，现在很重很重，好像掉两个铅球， 而且他因为很用力啊，眼睛都红了，有的是眼眶红了、啊、有的是里面红了，有的是连外面也红了，这个眼睑啊，眼皮啊都红了，哦，实在是很可怜。啊，那这个就是讲，所以啊，你如果对这个跟在我们在学校读书的一样啊，如果你对这堂课没有兴趣，你就很容易打瞌睡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你即使对那一堂课有兴趣，譬如说是英文课，那你对英文有兴趣，可是那老师教的你觉得很没兴趣，你还是打瞌睡嘛？这样懂吗？所以这个人跟法两个都要配合。你对英文有兴趣，而对那个老师的教法也有兴趣，你喜欢他的教法，你不可能打瞌睡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两个都必须要有。那还有一种就是说，这个昏沉啊，听课昏沉啊，还有一种就是刚刚讲的，就是那个是往昔的业力带来的，还有一种那个叫做法障啊，因为往昔或者懈怠或者障他人，这那今世要学法的时候就起这样的法障，那法障最容易障的就是昏沉。对，因为什么？这昏沉就让你空过，你看了白看，对不对？听了白听，然后那你有诵经的话，一边诵就一边打瞌睡，那有没有诵？那就没办法诵完，一部经要诵好久好久，那就很辛苦啊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智慧的问题啊，这个没有办法理解，然后没办法吸收，那他自然也会昏沉。可是有一种人就很奇怪耶，我明明知道说他不会听得很懂，可是他从来也不会打瞌睡，这很奇怪。然后甚至有的他有认识字也没认识几个，可是他从头听到尾，他精神很好，也没有打瞌睡的征象，那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，这样子。还有一点哦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譬如你讲过经了以后，那你如果问任何一个人，你说，你听得懂不懂啊？他一定说懂，没有人说不懂的。好。当然那个懂是他在能力，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懂，那他就认为是懂了，对，所以也没错，他也没说谎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他听懂 10% 也是懂了，对。啊，往下，下面这个就很厉害了，转一为也。这个一呢，一就是所一，这个所依是指嘛？所依是指身心。这个清安的业用，这个业就是业用，也就是功能。清安心所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它能够在积极上啊，能够转我们这个身心，转什么呢？转成安适这样的，那是它的功能。所以清安的上面那三句话啊，这个远离粗重，调畅身心，堪任为性，这是它的性质。然后那就是性就是体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下面这两句话呢，对治昏沉转一为业，这是讲它的用。那用又分两种，一个是消极的，是能够对治昏沉，消极的；积极的呢，能够转我们的身心，成为安适。 畅顺啊，舒适这样的。这个舒适很重要呢，这个舒适是什么所依呢？快乐。你不舒适你能快乐吗？快乐不起来吗？对，所以你得清安，那就说不出来的快乐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非常的快乐了，所以你要追求，而且这个快乐不，是指除了是在禅定中以外，平常它还可以延续，它那个效果可还可以延续下去。比如说你打坐完了以后，心很清净很定，对不对？然后起来了以后，它还可以延长一段时间啊。那如果你定力比较深的，起来以后行住坐卧，它还是可以有那个定境在。那清安也是一样，你如果在定中在坐中有清安心所起来，然后起来以后，你身体就在行住坐卧实生活中，你还会觉得很清安，会维持一段日子，维持一段时间的啊，但不一定多长啊，就看你的定力到了多深啊。再往下看，为此扶除能障定法啊。这个能障定法，你把它引号引起来，能障定法四个字是在一起的啦，啊，就能障定之法啊，我们身心之中有种种能障定、能障禅定的法啊，身体里面也有，心里面也有啊，那。身体是什么？那四大不调就能够障定啊，啊，因为四大不调，然后你身体不畅顺，然后首先嘛，因为气血不通啊，你那个腿就很痛，就受不了。对，那若你身体这个四大的身体很畅顺的话，那首先它气血通了，你起码那个腿就不会痛，而且会觉得舒服，你知道。可是那舒服哦，是坐中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我是奉劝大家不要去追求那个舒服，有了很好，那但是不要贪着啊，因为那有一派人说讲修行是为了觉受啊，那是错的，那个是应该是算是附佛法外道。因为佛法不这么讲，佛法是不能去追求觉受的，有觉受很好，但是不是追求的目标，而得到的时候也不要，也不能贪着，这样子，否则又变成障道了，啊，那所以你做得好的时候，身体会起一种觉受，会令你觉得舒适舒服，啊，来自于腿不痛的时候，然后畅通的时候，会觉得一种你说不出来的舒服，那但因为觉得很舒服嘛，身体觉得舒服，然后心就跟着也比较利落一点了啊，对了，那个利还要利落啊，再记一下，因为这个外太空来的资讯不是常有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不能期待的。为此扶除能障定法，就是说这是能，是可以扶除，扶就是把它降服压下去叫扶啊，压下去，而且还可以不止压下去，第一步是压就扶，第二步是除，把它除去，所以先压后除这样的。所以能够把这个能障定的法扶除掉啊，啊，所以令所依此转安世故啊。 所以把这个能藏定的或身或心啊，四大五蕴能够藏定的法呢，能藏禅定的法啊，都把它压下去除去啊，那令所转所依的这个身心，所依指身心啊，所依是身心啊，那转安世，这个所依是什么？因为所依是指修行，你修行要依什么而修呢？要依身心而修嘛，所以这是指这个转安世啊，安世以后就堪修行，堪修妙行这样的，或者你这昏昏沉沉的、暗暗顿顿的啊、粗粗重重的，根本不能修什么行嘛，对，所以哈、就顺便讲，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禅宗里面讲大根器的人啊、那问你大根器的人有没有听经打瞌睡的？不会吧？啊、那听经打瞌睡的能不能算大根器？就反过来说，对，那个变成什么？什么根器？小根器是吧？不是哦，这不是没根器了吗？对，因为也没根也没气了嘛。对，因为你听经打瞌睡，听经闻法是要得慧解，乃至于得修行的方法，乃至于开悟解脱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听经就睡着了，那你根本，也就是说你一听经那你就把门关起来了，好，我们就寝了我们就寝了，已经打板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根器？根器就是不要讲根了，就讲气。气是要容受、纳受如来的甘露法水，对不对？那这甘露法水来了，那你说，哦，我们关门了，就那个法水就泼在你的门上了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个气永远也装不到嘛，对，那个法乳永远装不到嘛，所以也不是气了。那不是气就绝对没有根嘛，要有气才有根啊，那根是更厉害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要注意，所以啊、所以这个修行啊、如果自己有障难自己要克服，那要怎么克服呢？所以你如果不克服，它永远在，而且会越来越厉害。然后你就日日就空过，然后每一次听经也通空过，还有呢，还有一种人，这个听经的时候会昏沉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是好动的人。好动的人一听经，因为没有什么活动、所以他就休息了、休息打烊。好，接着往下看、像看那小挂壶、清安心所的体性是能令行者的心远离粗重烦恼啊，那使身心调畅，而令他堪任有能力受持佛的善法，因此呢，堪修堪成，故成为法器啊。清安心所，这个法器不是指那个什么什么大清引进那个啊。清安心所之业用事啊，在业在做造业上的 功用功能是什么呢？能令行者以之对治昏沉心所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清安心所是昏沉心所的克星。啊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这昏沉哈、哦，有的人会有一点点，那有的人就很多，啊、哦，那这里只对治就是说是有一点点昏沉的人，可是如果说一听经，眼睛就开始难过起来了，开始要闭下来了啊、哦，或是一盘腿就睡着了，那么这种不可能起清安心所来对治昏沉，你懂吗？哎，而是差不多。比如说你有 30% 的昏沉、哦、有 30% 的几率会起昏沉，那种就可以把它对治掉、哦、还有如果有昏沉心所是绝对不可能得定，是吧？你坐一坐睡着了怎么能得定呢、嗯、对，你怎么定法呢？至少你那个头就不会定嘛，是吧？你就一点头嘛，那就定不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得定一定是心很清爽、很清明，啊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看看，这恐怖吧？哎，恐怖啊！这个比恐怖片还恐怖啊！为什么？你不能得定，不能得慧，是不是？障定障慧。是不是？所以一定要打破头，也要把它对付过去，不能一直让它就一直这样下去，一直这样下去，学佛终不会有任何成就，不会有实际的成就，啊，而转变所依之身心，啊，正报身。所以你看我这个讲为是不错吧，啊、哦、这讲的是很实在的，哎，因为你一般看说昏沉啊，昏沉就昏沉嘛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是昏沉就障定障慧，你看厉害不厉害，你看严重不严重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切修行就是持戒以外，你就是持了戒以后叫修定修慧，对不对？那你因为你昏沉的关系，所以把你让你把这个定慧之路都断了，你上不去，啊，所以一辈子就不会有所成就，啊，所以特别注意这一点，啊，那这个如果偶尔有一点点知解的话，那都是文字上的，啊，不会跟实法相应，因为心总是昏沉的，那心昏沉就是里面的垢浊多，你知道吗？里面垢浊多，比如说什么？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说血胆固醇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血胆固醇就令这个血液就污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昏沉的不是血胆固醇，心胆固醇。油腻吃太多啊，啊，那你看嘛，这一这个清安的第四行哈、哦，啊，就是堪任受持善法，堪修堪成为法器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昏沉的话，就相反，就不堪修。不堪成，不能成为法器，就这样的。哎，好，那个不是说你的法器污浊什么？因为是门关起来嘛，根本连气都没有嘛，这样的吗？哎，所以也不是什么大根气、小根气，是没根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昏沉的人就变成没根气的人了。哎，好，往下看。所以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竭尽能力把它克服掉啊，否则一切都没有办法上进。所以他能够转变所依的身心的正报身啊，令他请安啊。好，休息一下。